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。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，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诗歌智慧书，我是胡牧师。我们要继续来看诗篇第122篇，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。第一节开始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众支派，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。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这一篇诗篇在希伯来诗的分类当中属于所谓的锡安之歌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碰到锡安之歌。锡安之歌呢，它的内容是对锡安说的，或者是描述锡安的美丽，锡安的伟大。也许在我们的想象当中，一个人，一个诗人对一座城来说话，来唱诗，是相当不寻常的一个观念。不过如果我们想象体会这些诗人他们的心情，对他们来说，这座城耶路撒冷城是神居住的所在，是以色列百姓经历神引领、神赐福、神安慰的地方。耶路撒冷城是上帝坐在以色列当中一切作为的浓缩，一个提醒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诗人来歌颂、来赞美、来描述耶路撒冷城，实在不是一件太稀奇的事。在这个锡安之诗里头，一开始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我们记得诗它成为一个连贯，特别是上行之诗是一个完整的单元。在前面，诗人因着居住在外邦，在那些恨恶和睦的人当中许久同住，他渴望来到圣城和上帝的子民一同来敬拜。在121篇里头，好像他也出发了，他开始看见众山，所以他向山举目，要看看这一些外邦的神，哪一个人可以帮助他，哪一个神可以真正胜过帮助他的那造天地的耶和华。现在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圣城，他开始碰见一些同胞，碰见一些人，他们也要来敬拜神，所以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。这一次他开口说话不会引来战争，而且可以一起来颂赞，所以他心里欢喜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远远的他看见耶路撒冷城，他心里有何等的满足。第二节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121篇里头第三节说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。那个脚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地方，现在终于站在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以内了。诗人的感情的激动，对他来说，这一座城是他 昼夜思想渴慕，希望可以看见，希望可以进入，希望可以到那里去的那座城，今天他的脚已经站在门内了。他在城门外面，他在城门口观看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建造，耶路撒冷的城墙。他描述，他说整个城像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这个城经过设计，这个城的施工是费了心思，费了以色列人的人力财力，他们渴慕建造一座属神的城。第四节说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按着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不但是建筑物的硬体本身联络整齐，它有次序，它有条理，在那里面的众人众支派，他们也按着条理来称赞神的名。众支派一方面要讲以色列的全部，一方面要讲那里头的次序。非常特别的是，在这里头敬拜当中的次序原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第五节说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，王权以及王权行使时候的审判，更是讲究条理，讲究逻辑，讲究神背后美善的心意。整个从头到尾，不管是硬体参与的人以及在那里掌权的律，都是联络整齐的。第六节说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当我们讲到法律，我们讲到逻辑，我们讲到理性，我们讲到建筑物的设计规划等等，我们想的可能是一些比较冰冷的次序。第六节开始告诉我们，一个属神有神同在的地方是超过这些冰冷的理性和逻辑的，在人跟人当中有平安，在人和神的作为当中有从心里头所流出来的渴慕和爱。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，因为这些人是看见上帝的作为而有反应的人，这些人是渴慕神同在的人。不但看见了，见证了这样子的事情和关系，当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之后，我们从心里头油然而生，我们盼望上帝这样子的作为可以显得多而又多。第七节诗人说到，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因为当这个城有平安，当那个王宫当中兴旺的时候，上帝的治理就更明显的在地上，也更多的人享受神同在，神赐福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，因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122篇和120篇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当诗人在寄居在米舍，住在基达帐篷，在那些外邦人的当中出入许久同住的时候，他发言了，然而外邦人却要与他征战。当他来到耶路撒冷里头呢，他看见上帝的作为，看见所有人在上帝的律法之下却是平安，却是兴旺，他见证了上帝的赐福，因此他更为这个地方来求福。122篇提醒我们，在教会里头我们要学习联络整齐，不单单是教会的硬体，不单单是教会的规定，我们也要学习和各式各样不同的人，众支派就是神的众支派，一起来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称赞耶和华的名。越是这样子，我们越可以见证城中平安，见证宫内兴旺，见证更多的人在这里享福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123篇，他说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要向你举目，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，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，已到极处。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，已到极处。123篇是一首哀歌，不但是哀歌，它是一首集体性的哀歌，一群人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一些苦难的缘故，他们来求告神。他们求告那造天地的主，不但造天地，他也坐在天上，他的主权，他的位格都超过受造的一切。我要向你举目，不再是向山举目，我要向你举目。我仰望，我等候你的心情，好像一个仆人，好像一个使女。我只能等候，我只能仰望我的主人，一直到主啊，你怜悯我们。求你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。外面的这一些安逸的人，骄傲的人，欺负我们的人，他们对待我们的藐视讥诮已到极处，我们除了你以外别无救恩。123篇是非常简单的一篇诗篇，它描绘了来到神面前敬拜的人他们的心情。他们的心情是他们在世界当中毫无指望，世界所带来的只有逼迫，只有耻笑，世界带来的只有更大更多的难处，所以他们来到天上的神面前。这首诗篇教导我们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自己是毫无能力，毫无方法来面对世界，也许我们的敬拜不够真实。
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，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，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，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。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，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。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我们刚刚谈到真实的敬拜，诗篇124篇另外一首上行之诗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是一个真实的敬拜。124篇第一节说，以色列人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。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。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，网罗破裂，我们逃脱了。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124篇是一首感恩诗，这是一首集体的感恩诗，以色列人要一起来歌颂感恩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和拯救。他的开始说，以色列人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。我们注意到这里头对于那个假设的状况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他重复出现了两次，这个重复当然是一种强调，一种进展。要强调什么呢？强调严重性。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，在那一个危险的关头，在那个紧要的时刻，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就完蛋了。 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这两句从两个角度来描述以色列的敌人。从外在的作为来看，他们起来攻击；从内在的感情和关系来说，他向以色列人发怒。内在加上外在，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真实、非常深刻的压力和困难。以色列人自己回想，自己想象，如果没有神的帮助，当这一些含着恨意发怒的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样子的状况呢？他说会把我们活活的吞了。我们可以想象这当中的关系是何等的紧张。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。我们大概可以很快发现这其中的进展。波涛是漫过我们，漫过之后呢，是河水，更多的河水，整条河的水要淹没这些人。到了第五节，这个对于水有更多的描述，它形容这些水是狂傲的水。这些狂傲的水，这些不受拦阻的水，要淹没所有的以色列人。水在古代以色列和近东的文化环境里头，被想象为所有一切苦难的来源。多的水，不管是海水或河水，好像是鬼怪居住的地方。有很多的神话故事描写神、鬼怪等等居住在河海当中。对中东文化环境里头的人，这些地方是没有办法想象，也没有办法控制的。当人落在那样子的情况当中，人的问题、人的困难、人的危机是没有办法处理的。波涛、河水、狂傲的水要把人活活的吞了。然而即便在古代的以色列人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困难和危机里头，第六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神拯救了他们，帮助了他们。在人来看，河海是苦难，是鬼怪，然而所有的这些都胜不过耶和华神。当神拯救的时候，诗人描述他没有把我们当成野食交给这一些人吞吃。在更进一步的描述里头，他说我们好像雀鸟从网罗当中逃脱了。把以色列人当野食交给这一些野兽或者是外邦人等等，一个被动的描述，以色列人好像一点抗拒的能力都没有，然而他们只能被吞吃，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自救。可是这里说，如果从野食、从雀鸟的角度来看，以色列人更像雀鸟从网罗当中逃脱。雀鸟如果在网罗当中，其实逃脱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之低。然而呢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，网罗竟然破裂，以色列人得以逃脱。第六、第七节大概很大的程度在描述以色列人在被掳的命运当中，他们怎么样子生存下来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外邦人在他们身上行一切称心如意的事情，几乎灭了所有的以色列人。然而以色列人却在奇妙上帝的作为之下，他们得以保存。不但如此，他们有相当的人回到了应许地，他们在那里重建圣殿，他们在那里重新开始。我们逃脱了，我们得帮助，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诗篇第125篇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耶和华，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。 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，耶和华必使他合作的人一同出去受刑。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在一首感恩诗之后，诗篇125篇表达了以色列经历各式各样子的困难和神的拯救之后对神的认识，对于信靠神的人是怎么样的人，在这一篇诗篇里头有很深刻的描述。他说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。怎么样子的不动摇呢？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神他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。如果我们熟悉以色列的地理环境，我们知道在锡安山的周围有好几座山，这好几座围绕锡安山的山呢，都要比锡安山来得更高。锡安山是周围众山当中最低最矮的。诗人借这个来描述神怎么样子的保护他们。当众山围绕耶路撒冷，锡安山虽然更矮，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它好像得到周围围绕众山的保护一样。以色列人要说，我们就是这样子被神保护的。众山，山的高低，在古代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里头，其实越高的山是越光彩的事，越低的山呢，越不出色，也越不伟大。锡安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好像不是那么的光彩，不是那么的伟大。耶和华神怎么会选择一座这样子的山来居住呢？当然，我们知道，山的高低这个观念是人所想出来的，神不在乎，神是造天地的神，他不在乎这样子人的观念。可是诗人呢，借着这个一般人常有的观念，却用来说明另外一个更有趣的现象。当我们以为锡安山更低的时候，好像更不光彩的时候，他说正是这样，所以众山保护了耶路撒冷。如果这件事情让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思想的话，是神就是这样子的保护我们。我们原本以为我们不够成功，不够光彩，在这些不够成功，不够光彩的背后，说不定有更多神奇妙的保守。第三节他说，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从124篇开始，常常讲到外邦人怎么样子的发怒攻击以色列人，这些恶人和他们手中的杖常常落在义人的份上。然而诗篇在125篇第三节说，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想，这些杖这些攻击没有那么的长落在我们的头上。如果神不理不睬不帮助，如果真的让恶人的权杖一直不断地落在我们头上，我们早就伸手作恶了。因为我们需要靠自己，因为我们在无助在软弱当中。然而因着神的保守，这一些恶人虽然他们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呢，仍然是我们可以忍受的，也仍然是我们可以见证上帝的保守的，就好像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。当描述完这些之后，诗人有一个很深的祷告，求神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，求神刑罚那些行弯曲道路的人，因为他渴望和其他更多心理正直的人一起来敬拜和歌颂。126篇说不定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回应，他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126篇回应125篇里头所形容的那个压力，那个痛苦， 那个恶人的账。126篇说，当我们在神的保守之下，当恶人的账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并且至终神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回到锡安，就好像诗人现在脚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内，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，因为我们仿佛雀鸟从网罗当中逃脱了，网罗破裂了，我们有机会回到这里来了。在人的想象，在历史当中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却亲身的经历了。于是他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。当他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我们预期听见的是他们怎么样子描述这些奇妙的经历，他们称颂神的作为。诗人呢，却选择一个特别的角度，不是让这一些人，好像做梦的人、欢喜的人，来描述他们的经历和感受。诗人选择的是外邦中有人说，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这些人是原来起来攻击他们，也是心中向他们发怒的人，可是连这一些人都要亲自见证耶和华神为他们行了大事。如果连敌人要攻击以色列的外邦人都见证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可以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126篇的前面三节是感恩的诗，因着神的作为来见证，来感恩。这个见证，这个经历呢，成为后面更多祷告祈求的基础。第四节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渴望更多更多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，渴望让这些在外邦流泪撒种的人，他们因着经历各式各样的辛苦，求神使他们可以欢呼收割，让所有的眼泪、所有的辛劳，今天都转换成欢呼，转换成收成。诗人非常坚定地相信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。真实的敬拜，这些诗人他们把他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，不管是在外邦的痛苦，神奇妙的拯救，通通带到神的宝座面前，成为他们的敬拜。这是真实的敬拜，也盼望是我们的敬拜。也许过去我们比较多珍惜背诵某一些经句，诗篇里头一些有名的句子，今天透过这些介绍，我们应该学着欣赏诗篇和诗篇中间的关联，它帮助我们看见诗篇里头很多深刻而且说不定是更美丽的地方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神祝福您。